在你面前能够聚集在一起，主圣灵在我们当中赐下一个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蒙召就要与蒙召的恩相
是的，
主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样式，让我们可以活出你在我们一个人当中生命当中的呼召，就是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我们要与弟兄姊妹彼此相交，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在爱里面合一的教会。谢谢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圣灵开启我们能够进入真理。
阿们
谢谢你，我们把一些的感谢归给你。
阿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
阿们
阿们你们觉得圣经容不容易读？不敢说不容易啊，这合不合圣经？有没有说圣经讲圣经不容易读啊？但有时候好像真的是不容易读啊。你们读经有没有方法？比如说要查经的话，有没有一些方法？如何查经？啊，可能有一些方法，有人教你们怎么看呢？可是圣经这么多，怎么看呢？其实圣经有告诉我们怎么查啊，怎么查考圣经。我们翻开那节圣经哈，在以赛亚书的第34章，以赛亚书的第34章。圣经其实是很宝贵啊，神的话语，你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甘甜？有时候会觉得甘甜啊，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头大，对不对？啊，这讲什么？一个头两个大，真是啊！可是有时候又会很甘甜，这就很奇怪啊。有时候好像就是读不来，可是有时候又觉得说不上来的一种甜蜜。这个就是神神奇的地方啊！34章16节。以赛亚书34章16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哈。你们要查考天主耶和华的话，这头无意缺少，无力没有半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哈，这个经文大家有印象吗？有读过这个哈？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所以读圣经，耶和华的书就讲到圣经啊，圣经你要查考，也要把宣读，宣读出来是当这个神的话进到你里面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信心，一个能力，你宣告出来，好，但是也要去详细的考察。考察的话，查考的意思是说里面有一些东西是隐藏的，哎，你隐藏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宝贝，你找到宝贝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就很高兴，对啊，看到抓到这边有一个宝，挖到那边有一个宝，所以他讲到说，你们要做这样的事情，你们要去寻找哈，然后你们要去宣读，然后讲到圣经它的特质是什么呢？讲到这都无一缺少，无一缺少的意思是所有的启示啊，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得到啊，世界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啊？其实在圣经上都有提到啊。我们人碰到什么问题啊？服事上的问题，可不可以在圣经上找到？可以啊，都可以找到问题啊。啊，夫妻吵架，可不可以在圣经找到答案？
可以。
教养儿女，可不可以找到答案？
可以。
都可以，所有的问题都在圣经上可以找到答案，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而且不只是神的话，而且它是写给谁的？写给我们的啊，写给人的啊，所以他是写给我们所有的问题，他了不了解？他都了解哈，他知道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所以这都无一缺少。然后另外一个叫做无一没有半偶，什么叫无一没有半偶？
对称，
对称的，都有一个经文跟他对称或者相称啊。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会只说只读到，哎，这句经文读不懂的话。有另外一个圣经可以跟它连在一起。你们玩过拼图没有？拼图游戏啊，玩过。你们玩几片的？啊，500片、1000片、2000片、5000片，哦，很多很多种啊。那个拼图游戏，你们玩的时候，一开始把它拆的时候，你拿到一片，你看出里面是什么东西吗？看不出来，这什么东西啊？啊，然后。但是这些东西把它拼起来的时候，看见有人拼出来，哦，原来这是很漂亮一个图画。可是你拿到一片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同样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刚开始读这一段这句话，哎，这是什么意思，你就会不懂，对不对？就读圣经，当我们越查考越宣读的时候，就好像在玩拼图。所以其实读圣经很有意思吧，对，你不要把读圣经当作是一个苦差事，其实就是在玩拼图，然后一块一块拼了之后呢，渐渐哎，这个就拼出来了，然后这边又拼出来，这边又拼出来，然后呢你渐渐对于神的认识就越来越清楚了，对神的认识就越来越清楚啊。就譬如说这里面是圣经在启示他自己啊，启示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神，神是什么，慈爱的神，不只是慈爱，还是什么
公义
的，还是圣洁的，信实的，良善的，各样的属性，还有神的作为，神他会做什么事情，他的怜悯，他会拯救我们，他会洁净我们，而且他会不会管教我们，
会
啊，我们常常说都说他爱我们，没有想到说啊，他会管教，他会不会审判我们，啊，也会审判我们，哇，神，因为神是公义的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看到有很多神的属性，但是神的属性这些有时候我们读一个经文看不出来，可是这两个经文拼在一起的时候，渐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一点。好，就好像你们玩拼图，你们玩拼图一开始会怎么玩？你要拼这个图的时候，你会从哪里开始？边上啊，先找，哦，这个一条线的，对不对？哦，这条线我就知道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哎，抽出来，哎，编出来了，对不对？编出来了之后呢，下一步你要怎么做？看中间呢，左边右边，你要看，有时候看
颜色，
对，看颜色嘛，哈，看，但是一定要有个成品，成品先出来，这边有一滩红色的哈，哎，你就把看到这个红色的把它凑在一起哈，哎，这边有黄色，这边有白色哈，你就这样把它分类。分类之后，然后再去对对看，哎，对出来了，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神有慈爱的一面，神有良善圣洁的一面。哎，你出来出去发现，哇，原来是一个心啊，红色的心代表神的慈爱。然后再看到，哇，这是神的十字架，看到这里哈，十字架的爱等等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成品是什么呢？我们讲说，我们要先看到它的那个完成图啊。另外有一卷。有一个经文叫做耶稣讲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
就是这经
哈。所以其实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看到谁，看到耶稣。如果你没有看到耶稣，你就很难读圣经了，你读圣经就不大容易懂。好，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看到耶稣的时候，你会就哎呀，就很高兴，对，看到了，看到启示，看到亮光。那所以这个圣经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深奥，很困难，可是圣经它是写给所有的人啊，写给小孩子，只要你会念书，他可不可以念圣经？
可
以哈。给我们大人，可不可以写给老年人？也可以哈。如果你不是认识字怎么办呢？那就用听的，用听的叫人家念圣经啊。我们就有一个老妈妈啊，在我们教会那边，她80几岁啊，她信主之后不久啊，她是不认识字的，不认识字那怎么办呢？她很想读圣经啊，所以那个教会的师母就念在一个磁带上面，念了之后哦，她现在是念马可福音，她就按照马可福音，哦，现在是念到这一段哈，所以第几章第几节啊？哎，他知道有一有二哈，所以他就看。过了不久，他竟然认识字了，认得字了。原来是一个不认识字的哈，但是他一直听这个圣经的磁带，之后呢，然后又对照在那边看，哎，久而久之就认识字了。那还有一个故事讲到说，在美国有一个在差不多100-200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姐妹，也是一个中年妇人，她这个人她很爱主，然后跟主的关系很好，而且还有恩赐，人家有什么事情请他求他祷告的时候，请他帮助祷告，他帮他祷告，哎，常常蒙应允，病得医治。那他有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不认识字，那些一群教会的年轻人都认得字啊，认得字，他们都有一本圣经，哇，他就很羡慕，哇，你们都在读圣经，我都不认识字，那怎么办呢？那我也要读圣经，那么你不认识字，那你怎么读圣经呢？这样了，我不要学太多字，我要学一个字，那个字叫做主， 请经理告诉我那个主怎么是长得什么样子。好，所以他们就跟他讲，好，主哦，在当时的英文哈，英文的圣经里面，主你们知道怎么讲吗？ Lord， L O R D。 哦， L O R D， 你看到一个哎这样子哈，一条线，然后一个圆圈，然后一个好像小豆芽的样子哈，哎，这样子 L O R D， 这个就是主。你看有没有主啊？哎，翻一翻，哎，真的很多哎。在旧约里面哈，旧约我们现在读圣经，旧约读到耶和华的时候，在圣经英文的圣经里面是把它当作主，因为在英文古英文的圣经里面，他不敢把耶和华这个字讲出来。啊，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他们的圣经里面碰到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用另外一个字来代替。阿多奈，你们知道阿多奈？阿多奈就是主的意思哈，用 Lord L O R D 来代替。啊，因为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嘛，所以他们都比较不敢念这个字。所以他读圣经，哇，这边好多 Lord Lord Lord， 哎，一直读一直读，看到哎 Lord 你在这里，哇，好高兴啊，我这边又看到你了哈，那就跟他祷告，翻过来，哎，你又在这里了，哇，又跟他在那边祷告。人家说你根本不认识字呢，你在干什么？你在那边，其实你不认识，你只是知道一个字而已。这算什么读圣经？可是他说不不不，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跟我的主在那边讲话交通。好，有一天人家就要跟他开玩笑，报纸哈、啊、也是他们小镇上的报纸写了一个新闻，某某 Lord 要来他们镇上访问。你知道 Lord 这个字是主的意思啊，在英国的贵族里面有很多的头衔，有公爵啊，哈、啊，男爵、子爵，还有他们有很多的名称，有称为 Sir S A S I R， 也有一个叫做 House of the Lord， 好，所以也是这个 Lord 的意思是其实是一个贵族的一个头衔的名称，就像公爵、子爵那个。哎呀，你知道吗？你的主来了嘞，你的主要来了，要来我们镇上访问。他说啊，我怎么不知道嘞？我的主没有告诉我啊。我说你看报纸上写那个 Lord 要来到我们镇上访问，你不相信吗？你来看一下。哎，真的看到一个 Lord， L-O-R-D， 对啊，你看那个长的样子哈，跟那个圣经上是一样的。然后呢他要来我们镇上访问了，你难道不知道？他说不啊，不，我不知道啊，奇怪嘞，主怎么没有告诉我？然后他再看一下，嗯，不是哎，这个哈、啊、这个人不是我的主，不是我的 Lord 啊，哎，这个字不是一样，跟你圣经上那个 L O R D 不是一样？不不不不，不一样。他说，我在看这个 L O R D 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我在读这个 L O R D 在圣经上读的时候，我的心会跳跃。所以这个 Lord 不是我这个 Lord， 所以骗不了他。所以你看读圣经，你看这一个老太太，她不懂圣经，可是她跟主跟关系很好。对，人家想骗他也骗不到他。所以你看读圣经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教会也有一个老妈妈，那我们的主任牧师要求弟兄姊妹说，哎呀，你们信主多久了？有没有圣经有没有念过一遍？都没有念过一遍。他信主40年，他就很惭愧啊，没有从来念过，没有念过一遍圣经。那个我们牧师是要求比较高，他说每一个人每年都要一年读经一遍。我不晓得你们这边有没有这样做哈，一年读经一遍都有他的进度。哇，这个老妈妈听了就哎呀很惭愧，信主40年竟然没有读经啊。然后就开始念，他就念了，是念4章嘛，一天4章，念创世纪还好，好出埃及记都还好，一直到哇到利未记，到民数记，到利未记，到生命记，他就傻眼了。哦，这写什么、啊、都看不懂。他说很奇怪，但是既然牧师讲要读，我就读吧。啊，时间到了，我就开始读，一天念这个2章或者到4章。他说念完之后，他说里面讲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很奇怪，当我念完的时候，哎，我心里面就很舒服啊，就很通畅。哎呀，所以我每天好像不念圣经，我就觉得好像什么事情没做一样，好像就不舒服。哎呀，所以他就继续念下去了。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哈，不是说你要把事情搞懂，我们常常是用头脑在念圣经哈，但是神其实跟我们是用心灵在跟我们沟通。最重要的是神他会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启示啊。有时候我们不认识，不完全认识圣经，甚至很多的真理不明白，可是我们却认识这位主。在印度有一个人哈，他叫做米摩萨。米摩萨这个人是一个蛮特别，有一个宣教士把他的故事把他写下来哈、啊，写下来说，
奇怪，这个有一个女人哈，他们认识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女人哈不一样，中年的妇女，然后跟她一讲起神的事情，哇，她很了解，她很知道有关神的事情。可是想说有没有人跟你传福音？她说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福音啊。她说也不知道，可是她却知道神的属性，她知道神是圣洁的，神是良善的，神是慈爱怜悯的。后来她就讲起一个故事哈，讲到她在八岁的时候。他八岁的时候，他爸爸父亲好就带着他去一个学校，一个宣教师办的学校，在那边，那爸爸就跟那边人讲话哈，讲一些事情，然后他就旁边听。听的时候，这个宣教师就讲了一个哈，有一位爱的神，有一位爱的神。忽然他本来在那边玩，忽然之间就听到那么一句话，有一位爱的神。那他一回去就那个声一直抓着他，他说啊，有一位爱的神。可是在印度的他们所拜的那些很多的各式各样的神哈，你要说印度有多少个神啊，3,300,000个神哇，什么神都拜啊，像啊，有鼻子哦，要讲的怪里怪气都是神啊啊。然后他们拜的偶像，拜的这些神，而且都是很凶啊，很残酷哦，没有那种爱的感觉。可是他对于这个爱的神这个字就把他抓住，哦，原来有一位神叫做爱的神。他说我要认识这位爱的神，所以他回去之后，哈，回去之后他就跟他爸爸讲说，我要去敬拜这位爱的神，啊，其他的神我就不拜了。哦，他爸很生气，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平常所拜的这些，你怎么可以不拜？那你不准吃饭，不准吃饭，对吧？他心里就很难过，而且被打一顿。可是他被打了怎么办？他跟谁说呢？他就跟那位爱的神说，哈。在印度你要跟神说话的时候，你要把围裙这样子摊开来啊，跟他敬拜。他就跟爱的神在讲说，哦，爱的神啊，我要敬拜你，可是我爸爸不准我敬拜你，但是我还是要爱你。我知道你不要我去拜别的神啊，在印度你拜几个神都没关系，可是他竟然说我知道你不要我去拜别的神。这个神是他怎么知道这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启示被开启。他说哦，然后呢，爸爸这样打我，哦，我知道我里面不可以生气，哇，因为你是爱的神，我也要跟你一样，我也要是一个爱的神，虽然我很痛，但是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他就这样子啊。然后他爸爸一直不断的逼迫他，他每次逼迫被打的时候，他就这样子做。然后就过了一段时间，到了印度小女孩，她们到了一个年纪要成长的时候，她们点头上会点一个红圈圈。表示你是属于好 Siva 神， Siva 是印度一个很大的神。可是他说我不要，因为我已经决定我要拜的那位神叫做爱的神。那不要不行啊，他就受很大的逼迫啊，到后来甚至说，因为他家里其实是很好哈，这个阶层是不错的，到后来爸爸没有办法，这种人啊谁会要啊，所以就随便把他给嫁掉，就会嫁给一个赌徒啊，所以婚姻非常的不好哈，因为丈夫一直赌，把家当哈，把他带去的家当全部都赌光了。然后他也有很多，他生了一些孩子啊，丈夫不工作，那他又欠钱怎么办？然后他就跟那位爱的神啊敬拜啊，就很多事情就去跟他祷告，祷告之后就说怎么办呢？就你可不可以来帮助我？我知道你是不喜欢人欠钱，所以我一定要把丈夫欠的钱一定要还。而且他都知道，他每次跟他祷告的时候，神好像开启很多事情给他。哦，你也不喜悦离婚的事情哈，不管丈夫怎么样对待我，我还是要爱他。好，所以你看到他渐渐他认识这位神，他在受委屈的时候跟这位爱的神祷告的时候，神就一点点开启他。直到过了20年之后，忽然有一天有个宣教师来了，听到哎有人在讲到一句话，又抓住他的心。他说：“这世界上有一位爱的神，你们知道吗？爱的神，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好，后来他说：‘哦，原来爱的神名字我知道了，就叫做耶稣。’所以20年后，他又多了一个认识。20年前认识说有一位爱的神，20年后知道说有一位爱的神，他的名字叫耶稣。好，也是一样，他生活还是一样，很受很多的苦啊，很多的苦。可是他脸上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却是。”就不一样，所以那个乡下他们村子人觉得这个人好奇怪，那么苦，可是却是那么的喜乐。所以那位宣教师后来认识到这个人的时候，就讲起他的故事， 一讲起他的故事，一讲到有关神的事情，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救赎，神的奇怪，你没有念过圣经，你怎么可能会认识这位神？所以他不是凭着圣经去认识神，他是借着他的生命，他的受苦，但是借着他跟神交通的时候，神亲自开启他。所以圣经是帮助我们去认识神，好，但是不要把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变到我们的头脑里面装出一大堆知识，可是我们的生命却跟这位神没有关系。好，所以神要我们的是怎么样？真的去认识他，真认识他。你知道我们前面说昨天所讲的认识的意思，你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相交，他在你里面，你在他里面，你不知不觉你的生命就活出他的样子出来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很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一定是不可以把基督给离弃了啊。很多时候我们装了太多的知识，反而会把基督离弃了，我们不自觉啊。有很多的遗传传统，有很多的仁义私义哈，好，很多东西就会影响我们。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哈，在第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哈。第二章我们会讲到一个主题哈，叫做敌基督。你们听过敌基督吗？敌基督是圣经上所写的啊。敌基督，一讲到敌基督，我们知道是跟末世有关系啊。你看到第十八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八节，他说：“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时了，哈、啊，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啊，他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必仍旧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相交。”这些人已经没有办法跟我们相交，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办法跟我们相交呢？他是敌基督，敌基督的意思，他里面已经没有基督了。我们要相交不是一个交际的场合，而是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在圣灵里面，我们里面有没有基督。敌基督的，我们先等一下会讨论到什么叫敌基督，什么叫末时。然后他们出去显明不是属我们的，你们都从那圣者受了恩膏，我们常讲恩膏，对啊，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到恩膏啊，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后面有提到说，谁是说谎话的呢？啊，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那敌基督的啊。所以敌基督就是不认耶稣。或者说是他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如果我们看第四章里面，好，我们可以翻过来前面看一下啊，这个敌基督者的灵啊，真正的敌基督是在世界的末了出现啊。但是在约翰那个时代有敌基督的出现，这个不是真正的敌基督啊，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啊。就像第四章啊，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你看第二节啊，那边讲，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好，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啊。所以我们看到讲这边讲到一个末世，我们先讲什么叫末世。你们想到末世会想到什么？想到敌基督。我说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世界的末了。这个是2000年前啊，在我2000年前讲，现在是末世，哎，有没有搞错？怎么已经，你2000年前都一直没有啊？其实真正的末世啊，如果我们看到圣经在旧约常常提到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啊，末世有一个广义，基督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末世的时候，基督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但是他还要第二次再来嘛，啊，不管他第一次来跟他第二次来这段期间都叫做末世。OK， 这样子就可以比较清楚哈。所以广义的上来讲，基督来的时候就是末世的时候。但是我们讲狭义的，确定有一个世界的末了，那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是，也称为末世哈。我们来看一个，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哈，末世哈，末世有一个征兆啊，什么征兆呢？我们来看约翰其实《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有提到末后的日子啊，所以这你们讲到末后的日子，
你要涵盖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他再来都叫做末世。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六节啊，五旬节到了，门徒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彼得就解释这件事情啊，第十六节讲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啊，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旧约很多先知提到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哈，末后的日子神要做什么事情呢？哈，第一个就是我要将我的灵什么
浇灌凡有血气的，
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然后呢，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啊，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啊，所以你看到末世的日子，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了，他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让圣灵啊能够降临降下在我们当中，这个就是五旬节所做的事情啊。但是圣灵在我们当中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段期间，圣灵都会在教会里面啊。但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呢，圣灵会不会在这里？这个有很多的说法啊。可能神要施行审判，他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先关闭恩典的门，对吧？所以可能那种圣灵就先可能不在我们当中哈，他先提起来，人就不能够再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神会再来施行审判啊。所以在第十九节，接下来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火、有血、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已先，那时候凡求靠主名就必得救。在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讲到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这个是讲到真正的末世啊，在启示录有提到那件事情。那这个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五旬节都已经做到了，一直到耶稣基督要来的这段期间，都是圣灵可以在这当中做工的日子。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这段期间里面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当我们愿意接受相信的时候，圣灵怎么样就赐下来赐给我们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末世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啊，所以大家都有些认识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这个基督敌基督啊，末世跟敌基督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再教你们一个希腊文啊，希腊文你们已经会几个希腊文？三个是吗？阿嘎佩，还有 Koinonia Parakletos Parakletos 啊，再学一个啊，叫做基督。基督，基督是希腊文嘛，翻出来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对不对？啊，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啊，但是念起来不是基督啊，念起来叫做Christos 英文啊，英文叫 Christ 嘛 ，Christ 啊，这是英文的 Christos 的话，你可以讲到 Christos 啊，英文加上 os， 把它念起来就是 Christos， 重音在最后音节一个音节啊 ，Christos 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啊，被膏抹的那个啊。啊，所以你们又会了一个啊，希腊文 Christos， 你们也会英文就是 Christ 啊，英文念成 Christ， C H R I S T O S， C H 念成 K 哈，其实那个 C H 应该是 X 哈，发出来的音是 K 的音 ，K Kri Chris Christos。Christos，OK，Christos。那敌基督怎么讲呢？敌基督加上一个字叫 anti，Antichristos，anti 重音在第二音节啊，这是希腊文 ，anti，anti 啊 ，antichristos。如果是英文也是从希腊文这样直接翻过来哈，英文就是 Antichrist， 好，大把重音翻成第三音节 Antichrist，Christ 是基督嘛 ，Anti 他把它念成 Anti， 好，
其实英文叫做 Antichrist， 可是希腊文叫 Antichristos， 啊，比较难一点啦，比较绕口哈，没关系啊，反正这大家记得就好。敌基督，什么叫敌基督？如果你给敌基督下一个定义的话，你要说抵挡基督，哇，讲得真好，最简单，敌基督嘛啊，抵挡跟老是跟敌基督作对哈，基督要说这样的话，他一定说什么？他说那样哈，他往东，人往西，一定是这样，就像是黑暗哈，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那基督跟比列有什么相合是吧？还是所以你看到是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个很重要的哈？就是说我们之间叫做相交，哦，你看一开始就讲到相交，相交就影响到这整个哈，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后书第六章啊，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十四节啊，你们和不信的怎么样？人不相配，不要同不一恶哈，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的啊？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哈，比列或者说是巴拉亚哈，在旧约也提到有一个叫做哈巴利西卜巴拉亚哈，就是一个匪徒的意思。就是代表着撒旦的意思。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啊。所以最重要，你看到在形容基督跟敌基督的关系，就像是光明跟黑暗之间没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它没有办法相合，没有办法相交。我们蒙召是要跟耶稣基督相交，好，可是有敌基督者的灵要把我们掳去，要把我们眼目转离开基督。当我们转离开基督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离开了基督。耶稣讲说你们离了我怎么样，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枝子要连于葡萄树嘛，对吧？如果我们不连于他，我们生命没有跟他连接，我们没有跟他相通的话，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敌基督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叫我们的眼目离开基督，因为他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哈，啊，叫我们去从光明中又把我们给掳过去了。那这个敌基督跟末世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哈，马太福音的第24章。今天可能讲的这个经文比较深一点啊，但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跟各位所讲的大部分是观念的问题啊。末世啊，你们有没有听过人讲过末世的事情？世界的末了啊，讲末世的时候记得啊，讲末世，你如果要看末世的事情，你要看圣经，看什么地方？你看启示录，还有看什么？但以理书，还有什么？帖撒罗尼迦后书、前书啊，还有撒加利亚书，很多很多都可以看到。但是你们看的时候记得啊，顺序上不要颠倒过来啊，按照这个顺序来看啊。第一个你要看的啊是马太福音的第24章。为什么要看马太福音24章呢？因为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啊。主耶稣讲到他要再来的时候，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有很多原则都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那边提到啊。但是他说会有很多的预兆，你知道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啊，地震啊，然后呢你们要被万民恨恶，然后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啊，这末期才到。还有那个时候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啊，然后不法的事情增多等等的很多事情，都看到这是预兆，预兆是看得到的，那但是这个时间时辰是看不到的啊。然后我们看第15节，直接看15节啊，第24章15节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如何如何如何啊。你看到第15节，耶稣怎么忽然冒出一句话，
啊，你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想？哎，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还有一个挂壶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耶稣说的意思是什么？你们看到很多的征兆啊，这些征兆其实那时候末期还没有到啊，不管怎么样，那时候末期都还没有到。末期真正到的时候，真正那个征兆是什么呢？是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你就知道说，哦，这是末期确实到了。谁是行毁坏可憎的？行毁坏可憎就是敌基督。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行毁坏可憎是敌基督的呢？你要从哪卷书上看到？就是但以理书。好，所以就是但以理书。所以你从但以理书，你看完这个之后哈，一直看到24章的，一直到后面哈的第44节，这个都是在讲到末世哈，会有很多的征兆，会有很多假先知、假基督会出来啊，然后人子会降临，很多的兆头在那边啊。但是真正末世的开始哈，你要看到有敌基督的出现，那个敌基督的哈，要在但以理书看啊。我们就翻到但以理书啊，在但以理书的第9章。你们有没有读过但以理书？读但以理书，你们看到什么？整卷但以理书讲的是什么？整卷但以理书看到但以理的先知但以理被掳，然后尼布甲尼撒王啊做梦，他没办法解梦哈 啊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然后要把那些术士都杀掉，然后但以理说，哎，不要这样子哈，我祷告神，看你神有没有话给你。哎，神就给他启示哈，神就给他启示有关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讲到那个金像那个头代表什么哈，是讲到有4个帝国。那后来但以理自己也做一个梦了嘛，在第7章的时候梦到什么？有4个兽啊。但以理书的第2章是讲到尼布甲尼撒做的梦啊，梦的金像，这个大家都知道吗？啊，然后跳到第7章的话啊，讲到但以理哈。在第2节，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4风抖起啊，刮在大海之上。那4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我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2兽，旁夸而坐。口齿内泄着3根肋骨，又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之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4个翅膀。这兽有4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见第4口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又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3兽大什么不同的呢？哇，你看到这个就会。哇，看什么东西，怪物啊！这东西好像不是地上的东西，这个是属灵的东西啊，属灵的领域里面所看到。这个兽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敌基督哈、啊。你看启示录第13章也有兽从海中上来，所以你看到但以理书，耶稣也讲说，你们看末世的时候，你要看但以理。但以理前面讲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在第9章哈，第9章24节开始，这个是讲到末世。其他的部分讲的是什么呢？但以理从第1章一直到第12章那边，其实都是在讲一个东西哈，都是在讲敌基督。敌基督的本质，如果你要了解敌基督的话，你就要去了解但以理书，你去看哈。尼布甲尼撒的金像到底是象征什么意义？我们是看到有4个帝国嘛，巴比伦帝国，啊，然后什么马代波斯、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然后但你看到这4个兽也是一样哈，只讲的好像有4个帝国，但是你看到这个4个帝国的本质，你注意到它的本质啊，都是敌基督的本质，因为那4个帝国他们的皇帝、他们的王都认为他们是神。对吧？但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啊，他为什么要盖金像？盖了金像叫人干嘛？下拜，拜他。如果不拜的话，又被丢到火窑里面去，对不对？那同样的，这个后来波斯马代帝国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个王也是一样，啊，除了不向王去拜，拜别的神的话，怎么样？要被丢到狮子坑里。你看，都要去拜拜那个。你看希腊帝国 亚历山大哈，我们所了解的亚历山大，在历史上哈，历史学家考据研究发现，亚历山大哈从头到尾哈，他都认为他是神，啊，他是人嘛，对不对？可是他从头到尾他就认为他是神。然后你看到罗马帝国哈，罗马帝国很多的皇帝，罗马不是拜很多神吗？他们也拜皇帝，皇帝的像哈，他们也被带到万神庙那边去。所以这四个帝国的他们都有一个特性，他们都认为他们是神，不像后来的帝国，我们看到有其他的帝国，像英国的帝国哈，或者说德意志，很多意大利的帝国等等，他们虽然做王，可是他们的王是怎么样？他们没有一个人说他们是神啊，他们都是人，他们有时候还要听教皇的话，是不一样的。这个四个帝国他们都认为他们是神，还有这四个帝国有个特质是什么？特质就是逼迫神的百姓啊。犹大是被掳到哪里？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哈。还有这个希腊帝国、罗马帝国的时候，犹太的百姓还是一样受逼迫哈。所以你看到敌基督出现，他有几个重要的很多的特质，其中有几个重要的特质。第一个是他自称是神，他认为是神。第二个呢，他会折磨神的百姓，折磨神的百姓。所以为什么到了末世的时候，基督徒会受苦？啊，它的意义在这里啊，所以但以理书它一直都在讲这些东西，我们也可以看看哈，看看这个但以理书的，我们先看第七章哈，第七章讲到这个兽哈，四个兽，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敌基督的样子是很荣耀的，就像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所看到那个金像、金银铜铁啊，都是很荣耀辉煌的，可是，在属灵的领域，在神的眼中，是很丑陋的啊，是很可怕的哈。所以但以理所看到的是那个敌基督的样子，就是那么样的丑恶啊。然后他有一个特质，我们看直接跳到那个特质啊，25节，第七章25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好，神所定的这些，他全部要把它改过来。啊，神说东，他就说西的那种的啊，他是反抵挡神、抵挡基督的。圣民必交付他的手多少？
一载、
二载、半载，这什么意思？3年半。如果你读到启示录，你会读到很多3年半，对不对？3年半，42个月，1260天，都是讲到这样的。没错，末世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灾难，会有一个受苦的日子。这个日子是不是很长？有没有限度？有多久？
3年半，
就在这里。所以你看到末世，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啊。之后3年半过后之后呢，神允许他3年半之内任意而行，这个权柄也是神给的。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神允许他跟圣徒征战，而且会得胜。可是3年半过后，怎么样？基督就来了哈，基督来了就要把他给废去了哈。你看到我们的末世的盼望其实就在这里。那耶稣所讲的行悔还可憎了哈，是在第9章，我们来看第9章24节哈。第9章24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啊。第9章从24节开始哈，讲到有一段的期间叫做70个期。70个期是讲什么呢？70个期是从有一段时间开始呢哈，然后会发生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基督要来。但是这个时间的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初令重修耶路撒冷开始。第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所以你看到是受膏君，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耶稣，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时间？所以我们先从24节看哈，这是神给但以理的启示，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圣城指的耶路撒冷哈，天上的耶路撒冷也是地上的耶路撒冷都是一样哈。神定了一个时间叫做70个期，你们听过70个期吗？没有听过70个期啊，这很重要，这个就是跟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关系哈。定70个期要做什么事呢？第一个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这个就知道说神要赦免我们的罪，是借着谁来做的？
就是耶稣基督，你知道哈？所以神定那个时候说神要赦免我们的罪，那个罪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刻做成了，引进永义。对，当我们罪被赦免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称为义？我们可以称义哈，引进永义。可是呢，之后当耶稣完成十字架救赎，有一段时间就被封住。你看，封住意象跟预言，有没有？所以有一段时间，哎，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间了。所以耶稣为什么讲说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因为那个东西都被封住了，直到什么时候那个印才会被打开来？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对，记不记得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哈，这个有七个印在那边封严了，可是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人可以揭开这个印，对吧？那么使徒约翰看到这个事情他就大哭，结果这个长老有一个就对他说不要哭，为什么？有一个人可以开的，大卫的根，犹大的狮子，他可以揭开这个印，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讲到。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才揭开那个印哈，但是之间这个期间是没有人可以知道哈。那这个事情怎么算呢？从初令修造耶路撒冷开始，初令修造耶路撒冷，如果你看到尼希米哈，讲到亚达西斯王哈，允许尼希米在这边修造城墙的那个日子，大概在主前445年啊左右，445年左右，然后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62个七，加起来是多少？69个七，69个七，69×7等于多少？你们算数很厉害的，483啊，483，大概483个犹太的年哈，算起来。差不多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那个日子哈，所以正在这个时候哈，耶路撒冷会被建起来，然后过了62个七，就是这个69个七完了，受膏者怎么样？必被剪除。受膏者必被剪除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会被钉在十字架哈，然后一无所有，然后有一王的名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发生了哈，就是耶路撒冷被毁，在是被谁毁的？提多哈，提多将军哈。然后之后呢，就封住异象跟预言。之后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都不知道，但是有一个时候会知道哈。然后一直到这个到底荒凉的事情一定，最后一个七哈，你看70个七已经用掉69个七，还有最后的一个七，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不知道的。一直到那个事情快要发生的时候，这个七才出现哈。那这个七会发生什么事啊？你看到第27节啊，这个很不容易懂啊，但是我尽量跟各位讲解哈。他又讲到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然后一期之半，他必使见识与攻陷的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啊，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情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也就是说，最后末世要出现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哦，那个最后一个七出现了。最后一个七分成两半，一个是一期之内，一个是一期之半。7×2等于多少？3.5。所以讲到3年半就从这里来的哈，一载、二载、半载、3年半就是。所以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前开始哈，前3年半人家看不出来他是坏人。一直到后来，哎，人家甚至以为他是好人，甚至把权柄归给他、啊。权柄归给他的时候，到了后来他拿到权柄，就是到3年半的时候，他就露出他的狰狞的面目，说我就是这个哈，拿到所有的权柄，你们都要拜我，你们不拜我怎么样？要被杀掉哈。然后他就可以任意而行，这42个月哈。所以你看到是会有的。敌基督的将来末世所要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哈，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第13章哈，启示录的第13章，启示录第13章讲到跟但以理书第7章是很像的哈，第13章第1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好，有10角7头。如果你去对照《但以理书》第7章啊，几乎是讲的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个形状像什么，也是那个样子的哈。
然后呢，好，第五节又赐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好，夸大亵渎话的口，也就是他亵渎天上的神啊。然后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多少任意而行，多少42个月等于3年半哈。然后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话啊，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他的帐幕就指的我们哈。然后以及那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啊，他胜过圣徒哈。然后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始以来没有被记在被杀羔羊之生命册上，都要拜他。但是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哈，到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拜他，但是属羔羊的人会不会拜他？不会，虽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哈。你会发现，这是到最后所会发生的事情哈。你看到这是一个敌基督的现象哈，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哈。然后我们直接跳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先是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后来写帖撒罗尼迦后书，是为什么？因为哈，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曾经跟他们讲到一个真理，就说：哎，你们知道说哈，你们讲到耶稣基督他会再来，好，讲到主再来的讯息。可是讲到主再来的讯息的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就想说：哎呀，既然耶稣基督再来，要快要来了哈，那我们现在就什么都不做，就在等耶稣基督来，这样好不好？我刚信主的时候没多久啊，我就看一个新闻报道，讲到韩国有个教会哈，有一派教会的人，他们说耶稣基督在1992年10月31日要再来，很多人相信哦。他再来的时候，那我们都要备题了。那我们要备题的话，现在已经快到了哈，你们就变卖家产吧，还有你们也预备好啊，迎接主来。然后主来的时候要备题，你们太胖的人可能提不上去，赶快减肥一下。哦，很多人相信哦，就等着10月31号那天来的时候，发现，哎，主耶稣基督没来，怎么办？韩国人很强悍，就那个假先知就跟他们说，好好修理，痛揍一顿哈。耶稣讲的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情形，所以帖撒罗尼迦就很多人讲说：哎呀，我们现在既然主耶稣基督要来了嘛，随时他都可能再来，那我们现在努力工作干什么呢？对，干脆我们就不要工作了。所以保罗就写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帖撒罗尼迦后书就是警告他们：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没有工作，就不准吃饭啊。好，在你看，如果你看到在这边，你看到在第三章哈，在第三章第十节，我们在你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以吃饭哈，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甚至什么工都不做哈，反倒好专管闲事。所以他最主要是讲到说，耶稣基督要再来是一个真理，但是你们要小心。他就讲到第二章哈。第二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被提到他那里去，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怎么样？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那个日子要来的时候，有一个征兆，主耶稣已经讲了，是什么？
离道反教
的事，并有那大罪人。谁是大罪人？就是敌基督哈，就是那心怀可憎的，就是沉沦之子，他会显露出来哈。他是怎么样？第四节，抵挡主哈，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你看到他本质就是这些东西哈，抵挡主跟主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告诉你，你不记得吗？啊，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哈？是叫他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出来哈。但是那步伐的隐意已经发动了，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知道吗？那拦阻被除去啊。所以拦阻的是什么？ 你们认为？
男主第七。
好，男主的事情就是那个事情还没有到哈，我们就不解释哈，我们就直接跳到讲到那个不法的人来哈。第八节哈，这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基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哈。他来没关系，你们再忍耐三年半啊，耶稣基督就要来了哈。那但是这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显出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的人到喜爱不义的人哈都被定罪。所以我们现在碰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末世来了，会有假基督，会有敌基督，会有些事情神行出神迹奇事，他听起来哎，讲说基督要来了，耶稣讲说你不要去相信他，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去分辨说这个是从神来的还是不是从神来的？我们能不能去分辨？怎么分辨？如果我们现在是末世，那有人行神迹奇事，然后讲末世近了，然后不，我是基督啊！你会发现他们讲的话好像都没错，没有道理啊！你看到很多异端或者那些他们讲的东西，你会发现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啊。可是你怎么去分辨说他是真的是假的？
离开圣经的话语
都是假的。离开圣经的话，魔鬼会不会用圣经的话语？
会。
敌基督会不会用圣经的话语？也会啊，他就是用圣经的话语啊。
用我们的灵感。
那你怎么样去分辨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告台之前不是耶稣，是耶稣
不认耶稣，不认耶稣哈，这招也不错哈。我有一次，我刚信主的时候。刚信主，在教会服事做行政的工作啊，我们那个教会，12层大楼啊，很大的一个教会。那有一天发现有一个人跑到我们教会进去啊，到了4楼的副堂，有人管理员跟我讲说有一个人在那边很奇怪，我就过去看，哎，你这个人在这边干什么？他一来看着我啊，他的眼神有点怪怪不对的啊，他说你们这个地方啊，这是敬拜神的地方啊，可是你们这里并没有把它弄得很干净。神是圣洁的，知道吗？这句话都很对啊。你们这里很污秽啊，这里很污秽。看看呢、啊，他就拿墙角像一捏，灰尘的吧？哇，这么污秽的地方，神怎么会来这里？你想说你怎么分辨？哇、哦，我那时候说，哎，这个我要怎么处理嘞？那怎么办呢？想想，哦，对。凡您认耶稣是不是从道成肉身来的啊？对，奉耶稣基督的名啊，吩咐你来说，耶稣基督是不是道成肉身来的？你知道他怎么讲吗？哈哈，当然承认了，他承认了，他认耶稣是道成，他嘴巴这样讲啊。可是我觉得还是怪怪的，那我要怎么处理？我想想。这是我们这边是不干净了，但是这是我们来管了、啊，请你出去，请你出去，我还是把他请出去啊。到后来我发现这个人有问题啊，报纸上就提到说他被鬼附，很多很多邪灵在他身上。后来听说他跳楼了，后来事情我不大清楚，好像听说他跳楼，他甚至登报说他身上有很多的鬼啊，然后就说如果你赶出我身上的一个鬼，给你10万块这样子，这样子，就说你没有办法去分辨。因为魔鬼所讲出来的话，他会引用圣经。你记不记得保罗传福音到腓立比的时候，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是吧？被巫鬼附着的那个使女，她怎么讲？她说：“这些是至高神的仆人，他要传什么？”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你要不要把这个鬼赶出去啊？这个鬼好像在替我做宣传啊。第16章。使徒行传第16章17节啊，被巫鬼附着哈、啊， 十六节讲，我们到那祷告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面来，她被巫鬼附着，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着水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
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理。你再怎么看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啊，而且一直想说，呵，那我不是很好吗？替我们做宣传广告，你要不要把他赶出去？保罗后来怎么样？厌烦了。他为什么会厌烦？他讲的话都对啊，啊，是很难听，腔调很难听，就像那个人说那种，好，是很难听的。最重要的不在乎他讲的是什么东西，魔鬼也会引用圣经，最重要是在于他的来源。你如果要去分辨，你用头脑哈，你分辨不出它的来源，你只能分布它的表面。你看查这个字上面，看看有没有和圣经，有没有和真理，有没有和三位一体的字，你找不出毛病，因为你看外面。所以真正分辨不是从我们的头脑，不是从外面，而是从里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感觉到不安、不对劲。所以保罗厌烦嘛，对，保罗厌烦是他里面灵里面啊，对，不平安。啊，出去出去哈，啊，才就把他赶出去。所以重要的不是你讲什么东西，撒旦也会引用圣经啊。所以有很多神学搞弄神学的，很多是假的神学哦。你不要把每个神学很有道理的东西都相信都接受。只要记得哈，把人带离开基督的都是错的，啊，应该是把我们全部带向基督那里。很多用神学的教义啊，还是教条啊等等的取代了基督，都是不对的。同样的，这个也是一样哈，我们能够分辨它是真的是假的来，只有我们里面有真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分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帖撒罗尼迦，我们再来看那个经文哈。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真理的话，我们会不会受骗？会哈，我们一定会受骗。你知道撒旦是一个虚谎的灵哈。这个他很会说谎，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哈，你一定会被他骗到，你不可能不会被他骗到，除非我们里面有什么，有圣灵，有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哈，因为在他里面没有真理啊，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哪个是从神来的，还是不是从神来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你再来看一次哈，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第九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这个怎么分辨呢？他没有办法，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这些人为什么会被骗呢？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真理的，我们要领受真理，真理是什么？神的话。还有呢？耶稣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还有呢？真理的圣灵啊，最重要的是这个啊，耶稣他是真理，真理的灵啊，耶稣最主要是这样，神的话也是，但是神的话一定要有圣灵在你里面，你才能够分辨。你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光靠神的话用头脑没有用的哈，它变成一个字句啊，记得啊，一定是要在圣灵里面，我们才能够明白哈。故此，神就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顺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哈。所以记得哈，撒旦是虚谎的，我们怎么样去能够拆穿他的谎言？只有真理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真理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然后我们一定会被骗啊，不然你会受迷惑，搞不清楚啊。所以我讲说，那个圣经上讲说，灵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我用过哎，我发现，哎，怎么还是不像呢？这样子，可是我后来灵里面还是觉得不平安，我就请他走了，这样子啊。但是不代表说这个不可以用哈，也可以用哈，因为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当中也有一个晚上做梦的时候，梦见一个怪怪的哈，不知道是从神来的还不是从神来的灵，他就问说，奉耶稣的名是不是道成肉身来的？哇，你就跑掉了，啊，他就知道了。所以用还是可以用，但是我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在灵里面，很多东西我们用神的话也是一样啊。如果不是在圣灵里面，我们自己擅自说什么话，你看到圣经上保罗哈，在以弗所的时候，有人赶鬼，斯基瓦的七个儿子，啊，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 好，勒令你们出来，他讲的对不对？对，奉耶稣的名啊，对，勒令出来。可是保罗说，可是保罗我们认识耶稣，我们也知道啊，你是谁？你竟敢善敢用耶稣的名，你跟他有没有关系？我们奉耶稣的名是跟耶稣有关系，然后哎，他给我们这个权柄，我们可以用出来。你跟他没有关系，你在那边用没有意思，没有意义啊，就是变成一个字句。所以圣经上，圣经是很宝贵，但是如果圣经只是字句呢，有没有意义？
没有，
没有意义，没有能力，白底黑字，只是一团字而已。但是如果哎，有圣灵在你里面，即使你看不懂，头脑不通过，哇，你的里面很光哈，发光，很甘甜。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啊，所以同样也是一样啊，敌基督者要注意啊，现在就是末世啊，从初代教会开始，圣灵充满五旬节开始，敌基督其实就已经在这里啊，只是用不同方式来呈现出来。你看到希特勒，如果你看到希特勒的情形啊，希特勒的情形有一点像敌基督，所以希特勒出现的时候，人们都真的以为说，哎，是不是末世到了啊？你看到他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个像是个好人嘛，刚开始德国在一次大战的时候啊，威玛政府发现没有办法来处理这个整个德国的这个国家经济崩溃啊，通货膨胀，那希特勒就出来啊，恢复德意志的光荣，人们以为他是民族的救星啊，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大敢把权柄给他，后来把权柄全部给他的时候，他拿到权柄的时候，他就开始向全世界宣战，发动侵略。还有一件事他做的是什么？杀害犹太人，总共他杀害600万犹太人。而且他相信，哇，他是一个天才啊，军事天才。人家后来研究希特勒，觉得说他可能有邪灵在他身上，有邪灵，因为他有一些能力是一般人所没办法做到的啊。他有一个魅力，讲话人会被他煽动，情绪被他抓住啊。人家说他是一个演讲家，好像是天生的演讲家，因为他一讲话，每个人在那边如痴如狂，在那边看着啊，有个能力在他的身上啊。那而且他最后做的是折磨神的圣灵啊，人家以为他是敌基督，但是他是敌基督的灵在那里，不是那末世要出现的那位敌基督啊，大家有个概念，这样就好了啊。那他是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啊。第十九节，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啊，可以跟我们一起相交。他们出去显明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恩膏，恩膏就是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啊。所以真的要去分辨的是靠着圣灵啊。那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你们知不知道？知道。为什么？真理的灵在你们里面啊，因为你们有圣灵，你们应该知道的啊。正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啊。所以我讲到相交就是这样子啊，这些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跟他相交，因为他没有黑暗跟光是不能相交。二十二节讲，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这就是敌基督的啊，因为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啊。所以讲到耶稣道成肉身的意义就在这里啊。那这边讲到说谎啊，我们有没有说过谎？我们都说过谎啊，说谎话，说谎话严不严重？看怎么样说谎啊。这孩子可不可爱？哎，这个孩子可不可爱？你怎么看？也不怎么可爱，但是怕伤害你，说好可爱啊，好可爱，这是不是说谎？所以我还说诚实话，对不对？在爱心说诚实话，这孩子不好看啊，又不对，到底要说好看是不好看？你要知道，我们常讲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啊，大家强调用说诚实话，诚实话以为说我认为什么就是什么。不好看就是不好看，对不对啊？我说还不好看，不好看。可是你伤害到人了，你有没有用爱心说呢？
没有，
没有啊。你在说诚实话，这是你自己的感觉啊。可是你没有爱心。哎呀，主啊，给我爱心，来看看啊！爱心进来，哎，怎么那么可爱？哦，看起来不晓得那么可爱，爱心进来了啊。所以爱心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如果真的有爱的时候，你看真的很美，就像做妈妈的哦，你看你的孩子总是最美的，对不对？为什么呢？ 因为你爱他，爱在你的里面啊。所以是这个样子，要有爱，然后再讲那个诚实话，而不是说了诚实话，但其实没关系的。说谎很严重哈，因为说谎就是撒旦嘛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撒旦，在启示录哈，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叫新天新地哈，然后呢也提到说有一些人他们会被丢到硫磺火湖里啊。第八节，二十一章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这是耶稣的死啊。所以我们在想说说谎哇好严重哦。所以那个你知道有时候传福音，有人传福音，哇，传了之后被警察抓到了，哇，被警察抓到，警察抓到之后呢，那警察就把他询问啊，警察圣经熟不熟？圣经有时候很熟啊，他说，哎，你是传道人吗？好好来，我们搬圣经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哈。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第一节说，在上念念看哈，在上有权柄的怎么样？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哈。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哈，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哈。对，掌权的，我们是不是掌权的？是啊，对不对？那是不是神所赐的？是啊，对不对？那所以你可不可以抗拒我们呢？啊，不可以嘛，不可以。好，我们来另外讲一个圣经哈。耶稣说，你们看，你们说是哈，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是多说了，好吗？太福音的第五章哈，你们若是多说了，就是怎么样？出于那恶者哈，第五章的第三十七节哈，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好，然后呢，若再多说了，就是出于那恶者。好，那再翻开，刚才我们所念的启示录二十一章，说谎的怎么样？你们的份是到哪里？烧着硫磺的火狐狸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可以抗拒掌权的哈。好，现在我，你们昨天在哪里聚会啊？聚会的那些人哈，他们住在哪里啊？名字叫什么名字啊？啊，你要不要报出来啊？不可以说谎啊，说谎的话会到哪里去啊？哇，警察也会带我们查圣经啊。你要不要说？咬着牙不能说啊，可是要到硫磺火湖怎么办呢？他很关心我的灵魂，他的来源哈，你看真正的说谎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读的真正的谎话是不认耶稣基督，不认基督的哈，而不是我们嘴巴讲了那些话。我们讲的话其实多多少少就是夸，不是夸大了，就是减一些说一些，多多少少就是不大真实啊。我们人总是不能够说到那个，但是。你们不要害怕，不要以为说你们说了这个不实的话就是一个说谎，你们就到硫磺火湖，不是真正的说谎哈，你是那个本质，你那个本质是属撒旦的本质。说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是基督的，不认父与子的，那就是敌基督的灵哈。因为撒旦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但是我说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叫你们也可以说谎了这样子。那也有人讲说啊，我就是不能说谎。他跟神讲说，因为是就说是，不是就不说不是。他就跟说，我一定都要说实话，真的。所以人家都很相信他。那结果这个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你知道二次大战德国纳粹党人他们逼迫犹太人，所以他们到征服一个国家啊，他就去抓犹太人，那他就征服了荷兰，那他就进到这个人的家里，那这个人就是讲说我不要说谎。他跟人家讲不要说谎，结果呢，他们家藏了犹太人，把他藏到一个这个箱子里哈，这看起来像一个柱子，其实里面是可以装一个人在那里哈。那结果纳粹就跑进来了，就说你们有没有犹太人在这里？好像听说有这边有犹太人哈。说有没有？他要怎么说？问他爸爸妈妈，他爸说没有没有。问他有没有？有，在哪里？就在这个那个看起来像箱子那个地方。哦，那个纳粹看到哇，这群人拆啊，开门， 怎么办？他不是把人家害死了吗？可是很奇怪的就是，当他在猜的时候，神就让这个人就哈哈哈笑出来了。这个纳税在那边挡着说，怎么一个人哈哈这么笑出来？你在耍我？那一定是没有了，就走掉了。所以如果你跟神讲说我不要说谎，可是到后来你不得不讲，你要害死一个人吗？这很奇妙，但是神他会照顾这个事情。所以神也让他没有说谎，神也没有让他害到这个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怎么做其实都可以哈，只要你的心里面，你的心不责备你，你里面有平安，你就去照着里面平安去做哈。啊，但是如果你自己想要说自己去没有靠着神，想要靠自己的聪明，你会觉得聪明会反被聪明。所以记得敌基督好，没有什么大不了，它会出现，迟早现在就已经有了哈，将来也会有，但是都不要怕，对不对？即使他最后很厉害，权柄很大，怎么样？三年半而已嘛，神会用他，基督会出现，用他荣耀的光来废去他。那现在的话也是一样，我们不必怕他啊，只要有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啊，我们也不会被他引诱，我们也被他。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一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教他们圣经哈，教他们教到脑袋里面哈，教头太大了，可是跟神的关系却没有。你会发现人会越来越困惑、空虚，所以常常很多人啊，他们读了很多的书哈，讲到当我跟他们讲一些真理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怎么越听越困惑？为什么会困惑呢？因为讲的东西跟他们以前的观念想法不一样。但是我讲的是真理上的东西。其实圣经当中东西很简单，你越看圣经你会觉得越单纯。但是很多人哈玩拼图，就像我们玩拼图，越拼就越清楚了嘛，对不对？可是很多人我觉得哈，他们在解经的时候是把这个原来这一块拼图看不懂，就死掉，就把圣经给扭曲了，扭曲了之后按照自己的哎。也是这个意思了啊，哎，然后在那东拼西凑，那就错了。我们不能把圣经给扭曲了嘛，对不对？我们是要求神开启啊。你看圣经上讲到说，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所以如果你不明白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可以祷告神，神啊，这是什么意思？我常常在带查经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他们在问这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怎么办？我说，哎，那你们先讨论一下。我就试一下祷告，这什么意思？我这个从来没想过啊！大概在一分钟、两分钟，神就会给我看这个经文、那个经文、三个经文、四个经文，忽然就开了，然后我就解释给他们，用这几个经文跟他串，哎，就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也是一点一点在学，不是说一下子我就能够拼图很辛苦，对不对？拼很久，现在拼了这些，拼了这些。但是神给我们告诉我们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别人知道。还有一个原则是什么？有的怎么样？还要加给你们。好，所以你若被圣灵开启，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清楚，然后越来越简单了。所以圣经到后来并不是一直讲很多的知识。我跟你讲说，如果没有知识也没关系啊，你就像那个老妈妈，你就去读圣经，她读的心里很通畅啊。就像你唱诗歌唱的心里很欢畅一样的道理，对，也许你里面讲什么、哦、我都不知道，猛查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哦、我们现在头脑很清楚，对不对？可能到了有一天我们头脑也会健忘啊，不忘记。像我认识我的亲戚当中也有一些老人、哦、他就忘掉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就搞不清楚了、哦、但是如果神的灵在那里，其实你会发现不在乎说他的头脑好不好，啊，很单纯的心就够了。你在这当中，你可以从神那边得到恩典啊。所以这个就是这边所看的啊。我们看到会有敌基督出现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有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啊。好，所以我们看到再读到下面的23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好，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常存在心里，若将那从起初所听见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父所应许给我们就是永生，因为永生就在他的儿子里面。所以有了耶稣就有了神，父神有了圣灵，他们是在一起。 然后永远的生命，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都在我们里面哈。有了耶稣，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啊。有了耶稣，他会引导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段落就讲到这里哈。那我们就休息哈，5到10分钟，我们到下堂就再讲。好。